科技音乐。
道环星在我们现场，
大家好。
嗯，你知道什么叫 PK 大赛？好怪哈，为什么叫 PK 决斗？就是决斗，为什么要叫 PK penalty kick？ 好怪，好怪！我每次念这四个字，我都会顿一下。PK 大赛，谁被罚了呢？没有被罚。我好好的，我迈向第十周年，干嘛要 PK 呢？怪怪怪！没办法，这就是俗语的产生啊。
是，
流行语就是这么来的。来来来，我们今天这个79期的科学人有非常重要的题目。
科学人九月号，
嗯，那封面故事。
对，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对抗缺水危机，我觉得值得介绍给我们的朋友。这个我们刚刚新闻里面还有说是气象局有这个大雨预报。
对，
那这几年来好像。台湾是水太多，不是水太少。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有一个缺水危机，大家一天到晚报道这个翡翠水库的水位，那还是马英九先生当市长的时候，那已经有至少五六年以前了。
十年以来两次嘛，也算十几年来，有一次是1994年、95年左右，一次就是大概是2003年左右，
对对对，
是吧？
对，所以那我之所以要介绍这一个对抗缺水危机这一个封面报道，事实上是有原因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世界上的这个供水的问题哈，我们的远景并不是太好，
是
远景面临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气候，这个气候变迁我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嗯，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最近报道的不是太多，那就是人口压力。
嗯，
那气候变迁以及人口压力会使得世界上的水资源的问题哈变得越来越严重。那即使是今天全世界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取得足够的安全用水。所以总数全球总数就超过要10亿人。那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哈，在2025年之前，也就是17年之后，全球超过半数国家将面临水资源的压力，就是说不容易取得安全用水量。
嗯，
那到了2050年之前啊，全世界有3/4的人口将遭遇水荒。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严重。那我们全世界的水的分配的状况哈，看起来哈，那我们其实地球上水是够多的。我是所谓水是够多，指的是降雨量，就是地球上整个的总的降雨量。
是，
那每一年有110兆立方公尺。的雨水从天而降，
嗯，
那真正的大问题是水的分配，
嗯，
是水的分配的问题。那根据专家的研究，那当然这个专家是指富裕国家的专家了，
嗯哼，
那他们说每一个人每一年要用1000立方公尺的水
啊，1000度的水，
对，那1000立方公尺的水，所以假如我们每一年这个。降雨量总降雨量是110兆立方公尺的话，
嗯，
那这个水是绝对够用的，
够用的。
那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分配，
嗯，
那譬如说，每一年的降雨量，那只有38.8%是人类用得到的
哦，
人类用到。
哎呦，那是超过半数的水人根本用不上，
也不错，还不到40%，也还不到40%，而且事实上。在整体的这降雨量里边，那这个人类能够直接取用的也不过是1.5%而已。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讲的说那还有36%、35%、36%是
它流入河川、湖泊、湿地或地下水
啊。
OK， 那所以没有直接取用。
嗯，
okay， 要你事实上我们想要直接取用这些，即使是河川里面的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的。
Okay，那这个不过哈，我们这一篇报道，它是由哈佛大学环境工程系的教授所写的。那他指出来，我们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技术，
嗯，
我们就为了要这个有效的利用已经有的水资源哈，
嗯，
我们有足够的技术可以用。那我们现在欠缺的就是行动。 OK， 所以那这篇文章呢，那报道了好几个行动的方案，而且我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有钱国家的科学家所提出来的行动方案。
嗯，
那这有一些方案，我们会觉得有钱人是不会在乎的，其实事实上是，即使在有钱国家都是有用的。
嗯，
譬如说他提出来的第一个，这个行动方案就是提高水费。
嗯，
即使是在有钱的国家，
即使是在比我们高水费的国家，是吧？
对，那这个提高水费哈，事实上都可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标。
嗯，
然后还有一点，你比如说像这边的提出来几个这个方案，都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譬如说使用省水的卫生设备啦。那还包括我这是对我们台湾也有意义的，那就是使用先进的海水淡化技术了。
嗯， 嗯， 嗯，
那这个都是能够有效达成这个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一些方案。
嗯，
真正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在政策上面它是不是有决心，还有我们的社会啊是不是支持。那这一期的科学人除了报道这一篇哈佛大学教授的文章之外哈，那另外还有他们请了记者去针对台湾的现状做了一些了解。
是，
你譬如说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水费的问题，假如这个台湾与其他国家的水费来做比较的话，那台湾的水费实在是相对来说是相当便宜的。
嗯，
那这个比我们贵的大概也只有中国大陆。
嗯，
那譬如说台北市的水费是一度7.7元，那台湾省反而还比台北市是只高了一点，还要稍微高一点点。
你刚刚说中国大陆比我们贵还比我们便宜？
中国大陆是比我们便宜啊。
便宜啊。
对，那可是你看看香港是比我们贵，那香港有中国大陆这个供应水啊，可是他们的水还是比我们贵啊。
嗯，是，
而且比我们贵是超过一倍，这个超过一倍以上啊。譬如说香港的住宅用水是一度17元。那我们台北市住宅用水是一度是7.7元，那台湾省是9元。
嗯哼，
那日本就更贵了，日本东京它的这个水是这个65元。
嗯，
那这个新加坡家庭用水一度要24元。
哎，这里有个数据说日本名古屋的用水是130元，是东京的2倍。
是
啊，名古屋的人不去拉布条。
那这个大概不符合他们民族性吧。
嗯，
那我想说这是台湾的水费的状况。
嗯嗯嗯。
那根据哈佛大学教授他的看法哈，这个提高水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附带的效果，就是会使得供应水的自来水厂，
嗯，
他们有意愿去维修他们的供水设备。
嗯，
你假如水费本来就很低的话，嗯，那他在供水管线过程中间浪费的水，那他们也就不在意了。
对了，
那假如水
他自己在漏黄金，那当然
对。假如水费是很高的话，
嗯，
那他们就会有很高的意愿去这个维护他们的管线。
嗯，
我相信我们这个熟悉我们台湾这个自来水公司运作的人都知道，台湾有很大这个一个比例，很高比例的这个自来水
是漏掉的，
是漏掉的。
是的，
对。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还举出两个例子来谈台湾这个省水的情形。
嗯，
那你譬如说像台北市的动物园，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它每一年由于采取了各种省水的措施哈，每一年可以省下300万以上的水费。
嗯，
那这个它特别最重要的是它有中水回收再利用的措施。
嗯，
中是中间的中，中水指的就是轻度使用，
是
但是处理以后仍然可以是作为次级用水的水。嗯，譬如说我们用来洗手的水，我们可以用再回收，可以当作冲马桶的水，这，嗯，叫做中水再利用。
是。
那么，木栅动物园就是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特别是中水回收再利用的技术。那每一年省下超过300万。
嗯。
那像这个台积电这个晶圆厂，那它也 使用了各种废水回收系统
啊，
然后在这个2007年全总公司这个用水的回收率啊达到 80%。
哎，他这个企鹅用过的水还可以给那些小鸟用啊？
那个是在动物园。我刚是，我们现在已经谈到这像台积电。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有或者有的动物有的物种用水比较高级，有的物种用比较低级的水，是吧？就是中水回收这件事情，我一直在觉得很困惑，就是那么水的消费者也可以分，或者消费的层次也可以分，用最干净的水跟用比较
有一些物种比较容忍稍微脏一点的水，有一些物种对于水的这个纯净度的容忍
都是鸟啊，我们都是人，那到底谁应该容忍的比较多？我转不过来，我不会吧？
没有，这是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适应方式。
嗯，好，转过来，
好，那像台湾，事实上有有这个海水淡化厂，全台湾已经建造了20座海水淡化厂，大多位于澎湖、金门地区，使用的技术都是相当先进的技术。
是，
那它的造水的成本每一度是新台币30到40块，
哇，那是完全赔钱的。
所以不，他们澎湖供水的这个水价是跟台湾省完全一样吗？我不知道。
当然了，这不会差太多吧？哎，30到40块钱造水的，这一定是赔钱的。
那可是你假如30跟40块钱，你这个成本，你跟日本东京的水价来说的话，那这还算是便宜的。
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台湾水价上升的这个
空间很大，
空间相当大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台湾这个水资源也是有分配不均的很严重的状况。你譬如说像最近的。中部科学园区的这个位置已经决定了，马上就有人提出反应，就是说水的供应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是农业灌溉，另外一方面是工业用水，到底要怎么做？那这都涉及到第一个要收集很多的基本的资料，然后还要政府要有强力的政策作为。
是的，现在我们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科技 email 还有很多新的科技新知，我们要知道泡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刚才介绍了9月号的科学人封面故事是缺水危机，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上一回我们好像涉及了一部分内容的哈佛大学。
因为我们上次报道过了，就是哈佛大学预定要花10亿美金啊，那也就是310亿新台币，
是
在波士顿一个校区建造一个生物医学研究中心。那落成以后，它的面积共有14000平。那这一个生物医学中心是以干细胞研究为核心。然后还包括生物工程、系统工程学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上次报道的是这条新闻。
是。
那我刚刚好就是上个礼拜，那这个哈佛的干细胞研究所，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新的成果出现，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跟大家讲一讲。那就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已经能够在活的小鼠体内将一种细胞转变成另外一种细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非常大的突破。
对，那这是哈佛大学新成立的哈佛干细胞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那干细胞研究那是再生医学的基础。那因为干细胞有分化为临床所需细胞的潜力。那过去一年，细胞身份转换技术，也就是把一种细胞变成另外一种细胞，这种技术事实上已经成熟了。那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边将体细胞，转变成干细胞，然后再把这个干细胞诱导成所需要的体细胞。
是。
那可是哈佛大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它的突破在于它是可以直接将一种体细胞转变成另外一种体细胞，这是第一。
就中间不需要经过变成干细胞的这个手续。
不需要。那第二个更重要，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它是在小鼠体内完成细胞转变，而不是在实验室的细胞培养皿中间。
是。
OK。那这里面涉及到的是3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 它是用胰脏的细胞来做实验的
啊啊。
第一个步骤就是将一般胰脏细胞，那这种一般胰脏细胞呢，占胰脏的细胞总量的至少 95%。
是。
那将一般胰脏细胞转变成分泌胰岛素的细胞，那这一种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叫做贝塔细胞，
嗯 嗯， 嗯，
那它只占胰脏细胞的1%。
是。
那将一般胰脏细胞转变成分泌胰岛素的细胞需要3个基因。
嗯。
因此呢第一步就是将携带那3个基因的病毒注射到小鼠体内。
嗯哼。
然后那这些病毒感染胰脏细胞。
是。
那这些胰脏细胞感染了之后3天，
嗯，
就有一些感染细胞会开始分泌胰岛素，
就是把这基因当作是病来传染给别人。
是是，
这别的细胞，这太妙的一个概念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哈，实验用的小鼠啊，事先科学家都以药物杀死了他们胰脏中的胰岛素细胞。
是。
也就是说，那一些小鼠在参与这一个实验之前，都已经得了糖尿病，因为他们的胰脏分泌胰岛素的细胞都已经被杀死了。
是。
那他们的胰脏细胞经过细胞转换之后，就成为可以分泌胰岛素的细胞。
嗯嗯。
使得他们的糖尿病病情缓解了下来。
啊。
所以在这一篇论文中啊，研究人员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一些小鼠的糖尿病病情明显而持续的改善了。
是。
那不过现在哈佛大学的科学家还是一再的强调，那现在谈人类临床应用还太早。那由于现在用来改变细胞身份的技术，就是使一种细胞变成另外一种细胞，必须要使用病毒。那他们希望研发出不使用病毒的技术。
就是那个载具。对吧？
没有错，
就是载那基因的载具。
没有错，没有错。那英文就是叫 vehicle。
嗯哼。
那那这一个研究啊，主要是由哈佛干细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周乔所做的。那我看他的名字，我怀疑他就是从中国大陆到美国去留学的一位留学生。
是。
那周乔他是2003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得到博士学位的，
那相当年轻了，比那个山中伸弥可能还年轻。
山中伸弥50岁嘛，
嗯，
那这个周乔当然是，我相信他不到30岁了。
是。
那他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2003年毕业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哺乳类中枢神经系统神经胶细胞的分化。换句话说，他当年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就是在研究细胞分化的问题。
这个实验的重要性，是不是您可能会提醒我们要记得周乔这个名字？
对，
它的重要性可能
因为我们这一两年啊，曾经反复的报道过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个团队，就是刚才你说的山中伸弥的团队。
嗯、
那他们发展出来的技术就是能够使成年细胞，也就是一般的体细胞，能够转变成为干细胞。
是。
那再利用这个干细胞可以培育成其他的细胞。
是。
那由于我们都知道干细胞研究，特别是胚胎干细胞研究，涉及到一些伦理的问题，很难克服。
嗯嗯、
那像京都大学山中伸弥的这一个团队所发展出来的技术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我还记得我曾经说过，我认为这个技术其实是可以得到诺贝尔奖的技术。
嗯嗯。那周乔这个技术呢，是根本不经过干细胞的这个过程啊。
那个基本的点子，
嗯，
那还是从山中伸弥的这个发展出来的技术来的。我想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那我要说的是说，山中伸弥的技术很重要，可是美国的团队立刻就赶上。也就是说，美国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团队，那这个也发表了同样的研究成果。这意思就是说，他们学会了这种技术，而且他们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很这个灵活的运用这一种技术。这技术本身是不成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下一步要怎么走。
嗯哼。
那现在就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的人，然后在哈佛大学的这一个干细胞研究所里面 做出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
嗯嗯。
那周桥事实上是花了两年时间，反复做实验，终于掌握到能够把这个一种胰脏细胞转变成专门分泌这个胰岛素的细胞的秘诀。
嗯。
那我觉得光这一个故事，你单独来看啊，你可以看出来是美国的研究实力，那它的真正的这个秘诀到在哪里？
嗯，
就是说，它不仅仅只是有物质条件而已，而是它能够吸引
全世界的人才
都到美国去聚集。
而这个研究成果提醒我们，干细胞的研究还有一些什么样值得注意的地方？
干细胞研究事实上是细胞学的基础研究，它涉及了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细胞循环，另外一个就是细胞分化。
嗯，
所谓细胞循环是指第一，细胞开始准备分裂；第二，到是细胞实际的分裂；到第三，细胞分裂完毕；到第四，那细胞进入休止状态的整个的这过程。
嗯哼。
那关于这一个过程的观察，其实19世纪就开始了。我还记得我们初中上博物课，那这个就花了很多时间啊，去这个理解这个细胞分裂的这么一个现象的变化。
嗯嗯嗯。
那现在科学家已经对于这个细胞循环的过程中间的分子关键到在哪里，已经掌握得相当清楚了。
嗯，
我想这是第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所谓的细胞分化指的就是从一种细胞变成另外一种细胞。
嗯哼。
那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在这些年来在这个媒体上得到的资讯已经够多了，那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我们非常熟悉的干细胞研究主要的研究目标就是细胞分化。
嗯哼。
那干细胞可以分化为特定细胞的秘密到是什么？那为什么胚胎干细胞与成人干细胞的分化潜力不一样？那像这些问题啊，过去几年来哈，已经逐渐由美国、日本还有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解决了。那所以现在就是说，你怎么样利用这一些技术哈，能够发展出有临床价值的这个东西，譬如说治疗手段。那像现在这一个直接在小鼠体内，把一种细胞改变成另外一种细胞，其实它的临床医疗价值是相当的，
是有资格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
我觉得是这样。
稍后片刻，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
家中的购物决策者近八成为女性，面临现在物价不断飙涨。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涵兄在我们的现场，道涵，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如何采得蛋壳上的指纹。这蛋壳上的指纹。一向不大好采啊。
这个只有在电影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
嗯。
这是英文的剑士科学月刊7月号刊出来的一篇论文，是由一位英国的科学家所写的。
嗯。
尽管哈，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DNA 科学已经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剑士技术。那可是那些剑士技术的重要性还没有超过这个指纹采集。采集指纹啊，仍然是基本而重要的鉴识技术。在英国，利用指纹抓到的偷车贼是利用 DNA 抓到的两倍。那采集指纹的基本原理是采集皮肤上沾上的有机物质，譬如说氨基酸啦、尿素啦等等。那由于手指皮肤上有凹凸不平的纹路，凹下的皮肤就不会在平滑物体表面上留下沾染的物质，因此找到那一些物质就等于是找到了指纹了。
是。
那有一些物证上啊，过去从来采集不到指纹，那是因为皮肤表面沾到的物质在那一些东西上留不下来。例如激发过的枪弹的弹壳。
是。
因为啊，枪弹激发的时候会产生高热，那个热要超过这个摄氏200度。
嗯哼。
那样的高热会将手指在弹壳上留下来的这个微量物质
烧掉了，
完全烧掉，甚至还有的是气化。
嗯嗯。
那现在啊，有一位英国科学家，他也叫庞德。
哦、oh, ，Bond。
对，不过他是约翰庞德，他不是詹姆斯庞德。
James Bond, John Bond。
对，那他发明了一个方法，可以在激发过的弹壳上采取指纹。 那它根据的原理就是高热。那这个这一位英国科学家庞德呢，他是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学人，也而且以及与英国的警方有很密切的合作的关系。
是。
根据他的描述啊，是这样的。那枪手在装填枪弹的时候，手指上可能会有汗液，那因而会在弹壳上面留下指纹。
嗯。
那枪弹激发后，高热将汗水中的水气化了，可是汗液中的盐不会气化。
嗯嗯。
那一些盐会留在弹壳上面。那目前通行的指纹采集技术，并不采集盐。
是，
因此就采集不到指纹。那事实上呢，高热会将盐融化，并使融化的盐与弹壳金属发生化学变化。
嗯，
那一种化学变化呢，在弹壳金属表面上留下腐蚀的痕迹，就等于将指纹刻在弹壳金属表面上。
嗯，
要是鉴识人员知道这一点，使用正确的技术，就可能找到指纹。
所以邦发明了一个技术，
对，可以采取这样的指纹。
嗯，
那而且他也利用英国警方还有美国警方所提供的样本啊，
嗯，
的确找到，把那个上面的指纹给找出来了。你看那篇论文上面啊，好几张照片都是从弹壳上面，他弄出来的指纹。
这是在他发表这篇论文之前就找到了。对，就找到，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找到了罪犯。
不是他利用那一些美国警方跟英国警方所提供的资料，
是
他证明他可以在上面找到这个
好了指纹。他现在这一个论文发表了，也在我们节目里公开了，甚至在所有的大媒体都，这个人家装弹壳的时候一想，好，下一回我在装弹壳，我就戴个橡皮手套，也不会有汗，也不会有盐，也不会有任何东西。我哔哩吧啦，
作案要戴手套哈，你只要看电视就知道。
嗯嗯，
那可是现在大部分人
在装对，就是不装弹的时候不会，这个装填弹药的时候应该一般都不会戴手套。反正这个研究我觉得是应该获得 Ig Nobel， 你可以忽略就是对不对？
那你不不你不要打断我，
你讲。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哦，好。
有一些枪弹弹壳是不会留下指纹的，即使是用它所使用的这种技术
啊。
那什么样子的弹壳呢？就是假如是使用啊化学活性很高的金属所制造的弹壳，那化学活性很高的金属，譬如说像锌啊，像铝啊，
嗯，
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化学活性高的金属它容易氧化。那它金属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氧化物，那这一层氧化物会保护弹壳，不使指纹上的盐在高热中腐蚀金属表面。
是。
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有一些金属呢，它化学活性是非常的低，那譬如说黄金，白银，
嗯，
那它假如弹壳是用黄金或白银做的话，
嗯，
那它也不会留下指纹。所以你记不记得像007的这个小说和电影中间都有一个故事叫
金枪人。
金枪人，
对。
所以看起来啊，你使用黄金做弹壳啊是有道理的。
嗯。
不过好在哈，现在世界上用来做枪弹弹壳的金属哈，主要的还是铜。
嗯。
那铜这种金属呢，它的化学活性啊既不高也不低。
是。
因此就可以使用庞德所发展出来的这种技术啊，采集到指纹。
嗯嗯嗯。
那假如这位枪手哈，他作案的时候非常冷静，他装填弹药的时候手指头上不出汗。
嗯。
那他也会留下皮下腺分泌的脂肪与蜡。
哦。
那金属在高热的时候不免发生氧化反应，所以金属表面假如有脂肪，在高热的时候，那脂肪会妨碍氧化反应。
嗯哼，
所以哈，你用逆向思考，你也可以侦查到指纹。
嗯，
对，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提醒要用枪支犯案的朋友啊，这个或者人士啊，你要装填子弹的时候呢，要戴上，一定要戴上手套，是吧？你戴上手套，那汗水啦、脂肪都不会留在上面，蜡也不会留在上面。这比较保险。
你为什么那么关心这个问题啊？
不，我还是觉得，如果他要去那么辛苦的去犯案，最好还是多勤力一点，就不要那么懒， 是吧？哎，不，你不觉得这个研究才怪吗？这种研究虽然看起来说哇，实在是很具有科学的这个实质，可是他一旦公布了以后啊，大家就反正提醒对啊、哦，我装蛋的时候我应该跟扣扳机的时候一样小心。
我们大家都知道指纹可以这个破案，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作案的时候用留下指纹？
你问的很好，对了。